黑帮头子杜月笙拉着蒋经国非要去看看长江公司，我就试验试验你这位大公子是不是不徇私情铁面无私。僵到这儿，蒋经国当然不让步了，哪儿我都敢跟你去。结果到那一看傻眼了，闹了半天长江公司黑窝点儿，比方说国民政府有禁令，有一种特殊的药品绝不能买卖，在这儿发现了200多箱英国美国尼绒毛料，也是禁品，发现了一船两船三船，那火轮船得装多少。总而言之，违禁品在这是应有尽有。杜月笙冷笑一声，怎么样，看见没？那边说怎么没挪地方，不是不想挪，什么原因？叫杜月笙派黑帮的人早给监控起来，黑帮的人都有冒烟的家伙，你看那袖子里装刀，腰里头别刀，哪都杀了命，一般的都有冒烟的家伙给控制起来，想挪挪不了，到这一下给堵上了。杜月笙怎么样？我儿子犯法不假，我姑爷也不学好，怎么蒋宋孔陈还有这样的人？孔令侃怎么办？哟，蒋经国一看火往上撞，二话没得说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抓起来，把孔令侃咔巴给锁上，东西全部没收，大封条给封上。同时蒋经国当众宣布，如果我徇私情，看在亲属的范畴，哎，说这是我表兄弟，这是我弟兄，如果要发现这样的事，你们往我脸上吐吐吗？你看我说话算数，执法如山，还真就这么干的。那孔令侃也不是好惹的，别看戴上扣子抓起来了，允许打电话，这位把一个电话打到南京去了，找谁呀？找他小姨宋美龄，宋美龄是他姨呀、啊。哭哭唧唧把这事儿给说了，告了蒋经国一状，说蒋经国到这不问青红皂白，怎么这么怎么回事？现在把我逮起来了，我所有的东西都抄没了，您看怎么办？宋美龄坐不住金銮殿了。哎，这还了得了，心说这个蒋经国你是六亲不认呢，你简直是胡来呀、啊！你知道孔令侃他爹是谁吗？孔祥熙呀、啊，中国银行总裁，过去做过财政部长，财神爷之一呀、啊。你爹那枪炮哪来的？都是人家掏的腰包给买的。蒋介石之所以发动内战，有的是钱，跟孔祥熙的支持分不开，要不打不了内战，要不缴不了供，那是财神。你把他儿子给逮起来能行？宋美龄冲冲大怒，坐上飞机是直飞上海，到这儿见着蒋经国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教训，叫他把人释放了，封条接下去。蒋经国还真就不买宋美龄的账。蒋经国心说，我也不是你生的，我就是你生的，我也不能听你，现在我嫁到这个份上，把宋美龄给驳回去，不听。我是督察员，我受命到这来办事，我就得按法律程序办事，谁的账我也不买。你这玩意要命。宋美龄碰了南墙了，哭哭啼啼抄起电话给沈阳的蒋介石打了个电话，你儿子发疯了，是怎么回事，他捅了大马蜂窝了，你看这个事应当怎么解决。本来蒋介石在沈阳指挥战斗是焦头烂额呀，节节大败仗，东三省都难保全了，在这节骨眼上又出了这种事情，蒋介石心里是火上泼油， 但又不能不管，这是个大事儿。宋美龄发了话，他不敢不听，忙里抽闲坐上飞机，是直飞上海。到了上海找蒋经国，那么他们爷儿俩具体怎么说，谁听见了？咱们就是猜测，哎，咱们是根据那些报纸上字里行间那么推测的，有如下的谈话。这谈话谁听见没？谁也没听着。好像的意思是说，蒋介石奉劝蒋经国说：“孩子，你得顾全大局呀。孔令侃什么人呢？亲属他是你表弟，另外他爹咱惹不起呀，他爹是财神爷。现在你爹之所以掌握着国民政府，与他的支持分不开的。你把他儿子给逮起来，自己砸自己的饭碗呢，往后咱是寸步难行。算了吧，你不要插手上海的事了啊，这事情就算完了。把人放了，把封条撕掉。蒋经国一听急眼了，言辞拒绝：“爹，能这么办事吗？你要这么徇私情，照顾亲属，他们违法乱纪，往后您的威信何在？儿的威信何在？我红嘴白牙呀，当着记者我发表了声明，大报小报全都登出来了。到了现在，我自食其言，把我说的话我又吞下去了，我难以交代呀。爹，这事能行吗？”“哎，不要管了。”蒋介石说的清楚，古往今来不徇私情的事儿没有，没有，那就是说书，那是唱戏，那是故事，真正不徇私情的根本不存在。哎，你不要插手这个事儿了，最好你离开上海，不要当这督察员。蒋经国最后也记了：“爹，那你叫你儿活不？我怎么面对各界的朋友？怎么面对老百姓？那么你要要你的面子，你要对得起老百姓，你要对得起大伙，党国怎么办？是你重要，是党国重要？不要管了，还得是皇帝老子说话算，大权在握。”蒋经国是忍痛含悲一跺脚：“不管了。”离开上海，上苏州待着去了。这事儿是不了了之，当然人都得释放了。哎，要是把人都释放了，杜月笙家里的事儿也没了，东西都归还，也恢复了名誉，从监狱也出来了，变本加厉，该怎么干还怎么干。您说这国民党能好得了是好不了，所以说这不是一个人的事儿，他那政策基础就不好，一个人两个人想扭转乾坤门都没有，也没那么大的能耐。后来听说这蒋经国到了苏州游山玩水，不问政治，什么也不管了，本来不怎么爱喝酒，这回酗酒喝醉了消愁，什么也不管了，心灰意冷，留下很多话柄，老百姓说讽刺话的也有，说风凉话的也有，等等等，不一而足。这些事儿跟本书没有太大的关系，咱这涉及这儿了，咱介绍介绍。咱主要还得说栾扑包和丰泽园。这场风波过去之后，单说这个上海的丰泽园，哎，稳住阵脚了。幸亏蒋经国前的军上这来吃饭，别看摆了五六十桌席，把后来给救了，丰泽园稳住了，那些沙子密不敢捣乱来了。而且那叫黄守义、李明远的宪兵队那个队长、谍报队的队长、处长，没过几天报纸登出来，一律逮捕了，全抓起来。哎呀，栾扑包心里念佛呀，不用问，钱大军给使上劲了，行了，没这些人捣乱，我这买卖就得做了，心里高兴，还摆了桌酒席祝贺。 那么买卖苦心经营起来的，说关就关呢，不那么容易。那么大一铺人，能维持还得维持，就叫隋子明、关雅丽继续维持开张营业。那么从中啊也失去点东西，本来他想借着黄守义、李明远这俩坏蛋揪出后台是谁，这俩小子一被逮捕也没揪出后台是谁，到现在也不知道是刘怀顺在这给耍的坏，这个栾婆包不知道，没掌握确切材料。那么正在这个时候，北平来的急电了。哎呀，栾婆包接过电报一看傻眼了，上来写着几个字很简单，速回北平应速，下边姚泽胜应速，有人把我告了，得上法院呢。谁乐意上法院？那不是好地方，那不是上丰泽园请客吃饭的。一听脑仁都疼，他摸不清北平的情况，这应什么诉啊？肯定有人把我告了。姚善人发来的电报，他老人家都出头了，不是小事儿了。马上跟关雅丽、隋子明就交代，看来没有人把我告了，我马上得回北平。法院的事情不是轻易能谈论得了的啊！那么上海的事交给你们了，我马上就得起身派人给我起票。栾伯伯起身把那金条，本来拿了那些金条没使唤，原封没动拿出来，留下一小部分给关雅丽、隋子明，万里有个一，你们拿着一部分应承着，是吧？别倒台啊！大部分的大部分我还带回北平，这是大家的心血钱，我不敢独吞，哎，没有特殊情况我能提钱吗？我还给拿回去。栾婆包上了火车。那说到这儿，为什么发了这么一份加急电报？为什么叫他到北平最高法院去应诉呢？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，翻回头咱们就说北平的事。上文书咱说了，栾婆包的上海丰泽园支持不下去了，哎，回到北平去取钱，结果到那分文没取来，栾婆包不急吗？一打听，五星章告诉他们说，徐永海、程金堂把钱呢都变成了金条，存在钱庄银号里头了，背着你不知道。哎呦，栾婆包就起了疑心了，肯定他们要独吞我的财产，盛怒之下一点没剩，把这钱整个都提走了。他这一提走了，徐永海能不知道吗？钱庄老板跟他说了，你们栾老板来了，把所有的积存全提走了，一点没剩，我那账上没了，往后别找我啊。徐永海是冲冲大怒，心说，老八呀老八呀，你对你大哥一点都不信任呢，我图什么呢？我怕你赌窟窿赌不完，怕把咱这家底儿全都花光了怎么办？我是心疼你啊，我既为丰泽园着想，也为你栾铺包着想，我把这钱变成金条存起来，你可好，连我个招呼你都不打呀，整个你提走了，北京的丰泽园要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？一百五六十口子吃什么？喝西北风，连苞米面都吃不上顿了。你这不是乘人之危釜底抽薪吗？你这不要大伙的命吗？连徐永海那么老实的人对栾铺包都有意见了，他这脸红脖子粗，能不跟弟兄们说吗？程金堂一品冷笑了一声，大哥，我早就看着栾婆包他妈的不是个东西，他这个王八蛋，这个兔崽子，面带忠厚，实则奸诈呀！哎，有这么干事的没有？哎，有这么干事的没有？那钱是大伙的，有你的份，有我的份，有他的份，有他的份，人人有份啊！他有什么权利都提走？嗯，他干什么？毫无疑问， 上海的丰泽园是他个人的，他为他个人着想，把你我弟兄推到火坑边上，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瞒不了。大哥，咱这办行不行？不吃馒头赌这口气，马上打火车票，咱哥俩上上海，大闹上海丰泽园，折腾个底儿朝天。他不怕丢人，咱更不怕。把钱要回来，那是大家的血汗钱，不给就跟他玩命。我去买两把菜刀，你一把我一把，带着菜刀去跟他玩命。徐永海还是忠厚。徐永海一听，老七啊，哎别别，哎别别，哎呀，使不得使不得呀。我这么想，老八做事可能他有点鲁莽，他把钱全提走，而且这么急，连个招呼都没打，未必他独吞。我看老八不是那样的人，可能他急等用钱呢。上海拉了亏空了，丰泽园保不住了，手心是肉，手背也是肉，既然要保咱北平的丰泽园，也得保住上海丰泽园。可能他太着急，没来得及打招呼。老七，你这么一闹，那不合适啊，还不合适。大哥你太忠厚了，哎，你叫人卖了你都不清楚，栾铺包这么狼心狗肺，你还袒护他。刚说到这儿，这消息不胫而走，本来买卖不景气，常玉山来了，甄永才来了，郑福祥来了，吴兴章也来了，大伙儿都问怎么回事。程金堂本来对栾铺包就不满意，就因为他用吴兴章、吴兴官，他从心眼里反对，早有裂痕了。这回借题发挥，大伙一来了，他就说了，各位不用着急，都来了，哎，把全体员工都找来，咱们开个大会研究研究。本来买卖就不景气，前堂的灶上的150-160号都来了，屋里也是，外头站的是人，大伙听着。程金堂就说，各位有件事当众宣布啊，咱们丰泽园干不了了，现在只剩着空架子，刨除盘子碗有点字画还有这房子之外，咱是一无所有啊！咱们所有的积蓄，18年经营积攒的钱，都打了叫栾铺包架子走了，都让他给提走了，要坑人呢、啊！这是勒咱的脖子不让咱吃饭，你们说应该怎么办？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，好事坏事就怕有牵头的。他这一鼓动，这些人一听，哇一声就反了，告栾铺包，去告栾学堂。